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32章。从这一章圣经中，我想简单给大家分享4个重点。第一个是32章1到5节，雅各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为什么在这里忽然神的使者遇见他？其实神在20年以前，雅各去他舅舅家的时候，也就是在伯特利，28章15节，在那里就清楚地说道：我必保佑你。其实神的使者有2个军营的天使在保护雅各，这不仅仅是现在才出现保护他，其实神一直都在保护他。所以当上帝说我必保佑你，他一定也是借着天使的力量来保佑雅各。20年以前，以扫动了杀机却不能害他，喇班也不能害他，背后那看不见的神力就是上帝借着2大军营的天使在一直保护雅各。只是天使是个灵，如果上帝不允许他们向人显现，人就看不见。正如在列王记下6章17节，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所以天使一直在保护雅各，今天也是如此。为了加增雅各的信心，神就在这最危险的时候就让这些2大军营向雅各显现，为的是加增雅各的信心。因为雅各现在回到迦南地，他现在所要面对的一个大敌就是以扫。既然上帝应许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既然上帝已经清楚地告诉他母亲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如果这话真是上帝所说，并且上帝是信实的，他的话绝不落空，那这话到底有何意思呢？难道仅仅是指着遥远的将来，雅各的12个儿子将发展成12个支派，最后变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占领整个迦南地，仅仅是指这样一个远景而说的吗？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难道不与雅各与以扫他们个人有直接的关系吗？如果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保罗在罗马书9章10节到12节引用这段圣经的时候，他所表达的意思乃是指着个人的救恩说的。所以我们相信大的要服侍小的，也是对雅各与以扫个人也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这句话既可应用在雅各与以扫个人身上，那么如果上帝是信实的，这话就必须成就。雅各对上帝的应许也应当有信心。可是在雅各和以扫的一生当中，我们似乎一点迹象也看不到以扫是如何服侍雅各的。如果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的话，我们完全看不到雅各是怎样成为长子，以扫又是如何来服侍雅各。相反，在32章第4节，他吩咐他的仆人前往西尔去见以扫，并且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喇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不但看不出以扫服侍雅各，反倒让我们看到了雅各却置自己于仆人的地位，以奴仆的语气回到迦南，向主人以扫报告他的战绩，并且同时也请求他的主人以扫容留他在迦南地居住。你不觉得这跟上帝的应许有着极大的反差吗？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要么就是上帝的话落了空，要么就是我们对上帝的话理解有误。但我们相信上帝是信实的，他的话绝不落空，那么剩下一个原因，就必然是我们对上帝的话语理解有误。我们根据整本圣经可以知道， 上帝应许雅各的乃是属灵的祝福，这属灵的祝福就是要把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临到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而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已经清楚告诉我们，这福就是指着领受圣灵说的，表明神应许长子名分的祝福乃是与女人的后裔有关，是指着女人的后裔这一位救主借着圣灵住在他的心里。如果是这个意思，那么大的要服侍小的，以扫又如何来服侍雅各呢？这就比如一个拳击冠军，他如何能把自己练成冠军呢？是不是在他锻炼的整个过程中需要有许多的陪练？同样的，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如果要想使我们越来越像神的儿子，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的话，就必然也需要有一些陪练。所以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呢？就是借着这些熟识的人对于属灵的人所有的服侍，可以塑造他们越来越像基督。正如主耶稣所说的，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连右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请问这一个打人者既出力又没有工钱，他所做的这些事情，站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讲，是不是在为这一个属神的儿女做仆人，来服侍他学忍耐？所以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灵眼被打开的人，必能看到这一层属灵的奥秘。如果看到了这一层属灵的奥秘，那你就知道大的要服侍小的，那意思就是指着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讲，来服侍属灵的人，好使他们越来越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然而主耶稣基督乃是那一位本来与神同等，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如此降卑的一位救主。既然雅各是神所拣选的，使他成为女人后裔的接棒人，与女人的后裔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他的生命中就必然有神儿子的性情，那就是谦卑的美德。一个具有神儿子生命的人，一个也愿意效法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人，当他这样吩咐他的仆人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当他这样称以扫为我主，称自己为他的仆人，这样表达的时候，是不是在效法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自己也是这样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连主耶稣基督都这样称自己为众人的仆人。然后他对门徒也说，我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老师，尚且为你们洗脚，你们也当这样彼此服侍。他凡事都给我们做了谦卑顺服服侍的榜样。如果我们能看到这一层意思，那你想，当雅各这样吩咐他的仆人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以这样的语气说话的时候，是因为惧怕以扫杀害他，还是真正神儿女的美德呢？既然在32章第一节，两个军营的天使向他显现，所以我想他说这话不是惧怕以扫，乃是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基督里应当以怎样的身份、怎样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中生活。第二点，也就是6到12节，他所打发的人从以扫那里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雅各听到这话就甚惧怕，这里说就甚惧怕，证明他上面打发人去并不是因为惧怕。可是当他听到以扫带着400人前来，那一定都是一些精炼的壮丁，所以这个时候的雅各就因着环境而有了惧怕。所以他这个时候的惧怕就是因着环境而有的软弱。但是人在软弱中能够借着祷告得到信心和力量，胜过这个软弱，那就是得胜。所以当雅各惧怕的时候，他没有因此而逃避，而是借着祷告来面对。这就看到了雅各乃是一个信心伟人，所以他就紧紧地抓住上帝的应许来向上帝祷告，也就是9到12节， 雅各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呀，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雅各是不是在遇到危险、遇到困难、信心软弱的时候，他没有想其他方法，也没有因此而惊慌失措，而是单单地抓住上帝的应许来向上帝祷告？正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29所说的，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们与信心伟人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我们和他们共有的就是都有软弱，但不同的乃是我们在软弱中常常跌倒，而他们在软弱中却没有跌倒。因为保罗说，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表明他们有软弱，但却能够靠主得胜，而我们却常常是在软弱中跌倒，这就是差别。第三点就是13-20，给以扫送礼。13，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出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为什么要给他哥哥送礼呢？在20，因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从上面他祷告完了之后，他就开始行动。很多的人看到这个圣经的时候，可能都会这么理解，刚刚祷告了交托主，接下来就送礼，表明祷告完了仍然是没有信心。他们所认为的信心就是祷告完了之后就坐在那儿等着，看上帝会不会派老鹰来把你们家一个一个从这里叼到空中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许多人看这个圣经的时候都会认为雅各采取这样的行动等于没有信心，可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这样说，因为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他教导我们这三个方面才是一个完整的祷告。祈求就是跪下来祷告，寻找表明既然向上帝祈求了，又要带着祷告的心去寻找，还要叩门，积极的去寻找。那么雅各照着上帝的应许祷告，交托主，他也相信上帝会给他预备方法，也会借着外在的可见的方法来搭救他。许多的人吝啬舍去一点财物，可是他不说他自己吝啬，反倒说我要凭信心。箴言书18:16那里说，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导他到高位的人面前。这是上帝在一般启示当中赐给所有人的一个法则。可是有些吝啬的人说，那送礼不等于行贿吗？行贿不等于犯罪吗？箴言书21:14说，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怀中揣的贿赂直袭暴怒。确确实实，送礼与贿赂在表面现象上来看似乎是一回事，但什么是送礼，什么是贿赂呢？主要是看动机。如果亲朋好友往来送礼，没有人觉得这是罪，但有人为当官的送礼就觉得是犯罪。那么给当官的送礼与亲朋好友送礼有什么区别呢？表面现象是一样的，主要是看动机。诗篇15:5说，不收贿赂以害无辜。我想送礼与贿赂的区别不在于现象，乃在于动机。你送礼的动机是什么？是想借着送礼迷惑对方的心，好让他做不公义的事，做出有利于自己损害他人的判断，这就是犯罪。就如主耶稣所说的，看见妇女动淫念，这人已经与他犯罪了。重点不是看见，而是动淫念。同样的，送礼不一定是犯罪，但你的动机是为了损人利己，让当官的能够替你说话，做出不公正的判决，这一个就是犯罪。所以雅各在这里送礼， 正如箴言书十八章十六节所说的，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因为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这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在向上帝祷告之后，也相信上帝会借着一些普遍的行得通的规律，不知道哪一条路行得通，但是相信上帝会在许多看上去不通的道路中会给他开一条道路。但这条路在哪里，我们要寻找，我们要叩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四点，也就是22节到32节，有名的亚伯渡口，神为雅各改名叫以色列。雅各一方面派人为他哥哥送礼，另一方面又把家人都安排好，他这么做是不是也表现出他对神没有信心呢？绝对不是。如果有人遇到一只老虎，当他藏在暗中，老虎看不到他，会不会有人先做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就大摇大摆地走在老虎面前，甚至还可以给老虎搏斗？有这样的傻瓜吗？这种做法到底是有信心呢，还是弱智呢？这叫试探上帝，不叫信心。而真正有信心的祷告，是借着祷告交托主，也用祷告的心留心观察上帝在用什么方法拯救他。雅各一方面抓住上帝的应许祷告，其次派人为他哥哥以扫送去礼物，接下来再把他的家人全都安顿好。下面24节，只剩下雅各一人，这时候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这一个来和他摔跤的人是谁呢？到底是神还是天使呢？根据28节可以看得出，与雅各摔跤的这一位是神。另外30节，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比努伊勒，意思是说我面对面的见了神。根据28节和30节来看，似乎与雅各摔跤的这一位就是神。可是在何西阿书12章的3到4节这么说，他在府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应该就是指着创世纪32章的这一段所说的。何西阿书12章4节接着说，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何西阿书12章3节说是与神较力，12章4节又说是与天使较力。到底他是与神摔跤还是与天使摔跤呢？那这样我们就很难断定到底与他摔跤的这一位是谁。根据我前面解释亚伯拉罕遇到那三个天使，这里雅各所遇见的是天使，不过这一位天使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天使，乃是未道成肉身的基督借着天使来向雅各显现。从创世纪5章的家谱、11章10到26节的家谱，一直接下来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表明着这一个群体乃是与神同行，也就是与应许的女人的后裔同行。换句话来讲，应许的女人的后裔那一位救主，未道成肉身的上帝的儿子，也借着这女人后裔的家谱与列祖同在。在约书亚记5章13到15节也有一段类似的记载，那里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那人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从约书亚记5章13到15节约书亚所遇见的那一个人与这里雅各所遇见的人应该是指同一个人，就是为道成肉身的基督在旧约当中以这样的方式向他的百姓显现。那么在这个地方向雅各显现有什么特定的意义呢？就是要给他改名。 所以到了新约，希伯来书二章十节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就把这一个元帅用在了耶稣基督身上，并且特指主耶稣基督受死埋葬从死里复活，彰显了他就是那一位得胜的君王，就是那一位向列祖显现的元帅。当他向雅各显现，然后就跟雅各摔跤。创世纪三十二章的二十五节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这里也有一个小难题，为什么雅各与他摔跤，他却胜不了雅各呢？他胜不了雅各，不是他没有力气，乃是因为他太爱雅各。就如孩子想给爸爸要个礼物，然后与爸爸摔跤。大家想一想，小孩子与爸爸摔跤，谁会得胜呢？如果是爸爸得胜，那孩子就有可能会受伤。但是爸爸由于爱儿子，因此总是孩子胜过爸爸，并且骑在爸爸身上威胁说，你不给我买礼物，我就不放过你。因此他的爸爸只好答应他说，我认输，我给你买礼物。爸爸之所以能这么做，不是他无能，也不是他无力，乃是因为他爱儿子。如果与雅各摔跤的这一位是那位道成肉身的基督，借着天使的形状显现的话，那你要想一想，这一位为道成肉身的基督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自己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为什么要甘愿舍去自己的生命呢？不就是因为爱他的百姓吗？他为什么在摔跤的时候胜不了雅各呢？不就是因为他爱雅各，怕伤了他。如果他真的是无力胜过他，怎么又会轻轻摸了他一把，他的大腿就瘸了呢？这充分显明他不是无力，而是爱他太深。所以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就向我们启示了神爱雅各，并且爱雅各的爱始终没有改变。所以在二十六节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所以那人就问他说，你叫什么？他说，我叫雅各，我叫抓住。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抓住，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意思是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这一个与神与人较力又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是在与这一个天使摔跤吗？但他与这一个天使摔跤，就是与那位代表着神人二性的基督在摔跤。既然他胜了，那就是既胜了神又胜了人，胜了代表着神人二性的那一位。但是雅各还要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二十九节，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字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呢？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比努伊勒，意思是我面对面的见了神，可是我的性命仍得保全。因为在旧约当中，人都知道没有人能见神，见了神的人不能存活。然而雅各今天他与神不但面对面，并且摔跤还可以保命。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跟他摔跤的那一位太爱他。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因信与主联合的人，何止见了主的面呢？我们的生命与主的生命联合，成为了义领，只与主紧紧的拥抱，在生命中联合，成为义领。我们非但没有死，反而借着与主联合，得着了那永远的生命。感谢上帝，他是如此的爱我们，也如同爱雅各一样。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是这样的爱我们，怜悯我们，保守我们，一生看顾我们。多少危险的时候，我们今天透过圣经知道，你却借着天使四维安营在保护我们，为此我们才能够平安地活到今天。我们也看到我们在多少的困难当中， 我们不像我们的先祖那么有信心，虽然都有软弱，然而他们却在软弱中借着祷告得胜，而我们却在软弱中跌倒。天父，求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让我们效法信心之列祖，好让我们在软弱中能效法他们靠主得胜，也叫我们在软弱中靠主刚强，叫我们因着与主联合经历那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33章和34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